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善勇的文章，从功能角度交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近期我市有多位同修被恶警抓捕，还有同修因病业被邪恶迫害离世，我一直在思考，想与同修交流切磋，就如何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走正正法修炼路。个人修炼境界有限，这篇文章是我个人在自己目前所在的修炼状态中所被允许看到的、理解到的，代表不了法。而且随着继续修炼，将来自己的认识也会改变。目前写出来的仅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已经走过了10年，回首这风雨10年，真是感慨万千。旧宇宙一切不符合大法的生命物质因素已经在宇宙正法中随着宇宙历史的过去而解体，而旧势力因素系统在三界内物质表面空间存留的败坏生命，会利用同修的修炼中的不足，给同修正法修炼造成严重迫害，甚至夺走同修生命。即使同修有漏，也会在大法中归正，坚决不允许邪恶迫害。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在我不断同化法的过程中，大法在我修炼的境界中展现出了层层法理的内涵。我看到了旧势力曾经安排的残存信息，这是旧势力系统的安排，大法弟子是要全面否定的。针对大法弟子正法修炼，乱法烂鬼重点迫害以下几种同修：一、放不下生死，一边抱着人的名利情不放，一边说修炼；二、男女乱性造业；三、严重妒忌心不去，给同修修炼及救度众生带来损失；四、有意无意滥用占用大法弟子用于正式大法救度众生的钱。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悟道，我们的生命及未来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没有这伟大的法，就没有新宇宙的一切。既然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生命就应该无条件为法所用，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圆融师尊所要的。我的一切执着心的根本都扎根在私心上，私心越大，烦恼越多，生命存在形式越低级。相反，当一个生命真正无私地为别人付出时，最大受益者的确是他自己本人。一个修炼人，他的心的容量有多大，他的世界就有多大。二、灭尽人心。修炼人当遇到矛盾烦恼过关时，不能把自己视为练功人，用常人的思想方法对待，用常人一样的方式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口说自己是修炼人，其实他的心性状态就是个常人。常人就是应该生老病死，常人就应该欠命还命的，这是天理。 从另外空间看这样的修炼人，他的执着心对应三界内身体微观空间中的位置，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从黑洞中不断涌出黑水，淹没他的整个空间。这个修炼人神的正念如同黑暗里惊涛骇浪中的航灯，时隐时现，他空间中的众生仿佛大海中孤岛上的可怜生命。黑水好像一望无际的海水，不断上涨，不断吞噬孤岛上的生命。当修炼人彻底放弃正念时，海中的航灯熄灭了，孤岛被滔天黑水完全覆盖，他的空间里充满黑水。表现在人这面是修炼人放弃过关，或是去医院治病，或者是出现更为严重的情况。当过关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以法为师，坚定正念，它就是不同层次修炼人的状态，大法就会展现出无比伟大的威德，一切业缘都将在大法中被善解。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人心越重，麻烦越多，吃的苦越大，甚至失去生命。正常人身体发出的能量场在另外空间看是浅白或灰白色的，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如果违背大法要求，犯了色戒，做了大法弟子绝不该做的事时，身体所携带的能量场会变成死亡动物流出的血液一样的颜色，紫黑色。只要是另外空间的生命都会看到，知道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包括乱法烂鬼。如果这样的学员长期保持这种不正当行为，另外空间的身体会蜕变成不足一米，黑眼圈，红红的眼睛，脸色惨白的鬼样，更有甚者变异成魔鬼样，后果可想而知。这样生命身体所对应的微观空间中，到处是上半身是狗下半身是人的妖兽，成群的撕咬吞吃他世界中的人形众生，男女乱性造业越大，这样的魔兽越多。从另外空间看身体携带哪种物质，必然对应相应的执着心。如果修炼人不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妒忌心十分强烈时，人的头部空间场范围一般会产生像灰黄色章鱼一样的灵体，邪灵伸出的腕足会紧紧包住修炼人的头部。当其他同修指出这位同修不足时，章鱼样的灵体马上分泌出许多剧毒粘液，充满该人全身，控制人抵触同修所说的话，以防同修正念认清自身的执着心。常人空间的体现是，不仅不向内找，而且非常恼怒，指责对方，与对方发生矛盾，甚至产生长期严重间隔，破坏整体，提高配合，影响救度众生。发脾气生气这种状态会导致另外空间产生蓝黑色的魔性物质，欢喜心显示心对应另外空间的魔性物质是棕红色，怕心对应的物质是灰色的。修炼人不按大法心性标准要求自己，执着心长期不去，那么他执着心所对应的微观空间中会聚集越来越多的腐败物质，乱法烂鬼。这些物质灵体不仅干扰同修自己修炼，还干扰其他同修正法修炼。所以提醒同修注意，以法为师，严格要求自己心性，不仅为了自己修炼负责，也是为了同修正法修炼负责，避免旧势力残留的因素钻空子，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宇宙一定层次中，有一层空间记录着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全部生命过程，包括地球上每一位正法弟子的一切言行。我发现在那层空间中记录着在对正法起副作用的生命记名册中，有打着修炼人旗号干坏事的人的名字，在他的名字下面有这样一段文字：言行伪善，拉帮结伙，结党营私，破坏大法，为求名利宣扬自己，误导干扰正法弟子正法修炼，滥用占用，损失大法弟子主动拿出的省吃俭用救度众生的个人积蓄，累计数十万人民币。有妻室，并于未婚已婚多名女子乱性，长期接受拿药大法弟子的财物供养。这个人的名字与大法弟子所揭露的恶人榜中许多恶人的名字并列。作为一名正法弟子，拿出自己辛劳付出所得到的积蓄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是伟大的，浪费的多少万元大法资源。而这些大法资源本来会创造出很多世人听闻大法真相，摆正自己位置的机会， 一旦这些人得救的机会被人为的破坏掉，造成这种破坏的人将如何弥补？造成有形无形的损失，那是永远偿还不清的。这样的生命所对应的另外空间，是一望无际贫瘠的黑暗空间。空间中生命的形象都是丑陋凶恶的怪兽和魔鬼，经常会有进入他空间场中躲避正法的乱法烂鬼、共产邪灵。我还看到，因为有些学员在常人社会中不注意自己言行，不实修自己，言谈举止神神叨叨，不被世人所理解，造成常人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误解，使其人未来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这种给大法、大法弟子抹黑的行为都是要偿还负责的。一旦给救度众生造成了重大损失，浅层次看，这种人对应另外空间的世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没有丝毫生机。众生看下去，同修对应的一定层次中的宇宙空间如同冰河时代，遍布冻土地带，空间中的一切生命好像冬眠一样沉睡在皑皑白雪中，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中。修炼是极其严肃的，神目如电，另外空间大法弟子所有言行都被记录在案，大法弟子要对自己任何言行负责。三、救度众生。发正念前五分钟，清理自身空间场范围。有的同修自身空间对应另外空间宇宙体系不纯净的空间，一刹那间由阴郁变光明，在漫长宇宙历史中逐渐变异的空间，如北极一样寒冷死亡的世界，由于同修的正念威力所致，冰消雪融，鲜花遍地，树木葱郁，小溪流淌，一片生机盎然。在那个空间范围内的生命也同时被大法净化同化成美好的生命了。像这样被归正的生命数量、空间层次是无可计量的，得救的无量众生都在高兴的欢呼，感谢大法的慈悲救度。当同修集体发正念，有的同修在自己当前所在层次中用功能看到大法弟子打大莲花手印时，两手中间托起的是一朵金色莲花，而且不断旋转。如果同修手型不标准或昏昏欲睡时，手中没有莲花，打出的能量也很弱小，甚至没有能量发出。随着同修发正念，同修们的能量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五颜六色的能量团，从微观至宏观世界，每层空间中都在正一切不正的因素。同时这种聚合的能量也在纠正在场同修各自各层空间场中不正的物质因素。通过发正念，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大法弟子发好正念本身就是在救度无量众生。所有大法弟子修好的神的一面是融为一体的，没有区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是大法中同样的一份子。四、一些学员在正法修炼中不重视讲清真相，没有兑现他曾经的史前正法誓约，甚至至今仍躲在家中用独修做借口不修。这样的学员，他对应代表的宇宙体系的空间是没有阳光，阴郁而黑暗，大地毫无生气，树木只剩下干枯的树干，空间中的生命面色凄惨，双目无神，有些生命的身体开始变异，他的世界也在变异，逐渐变成岩石，渐渐地在风化，有的空间层次中的一切都在炽烈的燃烧，甚至空气都在燃烧，而这种燃烧的火焰来自微观世界。更为严重的是，他所对应的宇宙体系一定层次中正在剧烈爆炸解体，他的无数众生流着泪在想，我的王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救度我的，我的王救我。只有这样，他的众生带着对王的无限忠诚与希望瞬间崩裂，整个一层宇宙天体灰飞烟灭，永远消失在宇宙历史中。而这种损失却是因为在常人中的大法学员因为一时的人心执着怕心，不能履行正法弟子所承担的伟大责任，而造成这无量众生的毁灭。我悟到，师尊宇宙正法与大法弟子修炼是同步的，如果正法弟子不能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同修不符合法的部分就会被宇宙历史所淘汰。未来有一天他离开这个尘世，将如何面对众生对他的曾经的无限期待？精进的正法弟子在各个环境中用全身心证实着大法，有些同修面对过路行人 仅几分钟，通过讲清大法真相，就能使世人三退，得到大法救度。当世人由衷感谢大法弟子时，我惊讶地看到世人身后所代表的层层无量无际空间的佛道神，都在用最恭敬的心跪谢大法的救度之恩，直至同修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而表现在人这层空间中是那样的平淡无奇。对于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说，这是应尽的责任。另外，空间看却是那样的伟大，大法弟子神体所放射出的真理之光震撼整个宇宙。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精进的正法弟子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壮举中所创建的威德，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殊胜。各层天体的佛道神都在用最美丽的语言赞叹正法弟子所拥有的历史机缘和所建立的伟大威德。一切正法弟子修炼的境界已经突破到了极其高深的境界。有些正法弟子功的演化形式表现为每个细胞都是一个佛的形象，有些甚至于远远超出这个概念。用我的功能看上去，他们的空间完全是透明的、空的，如同人看透明玻璃一样，完全是无的状态。还有一些大法弟子更高深的修炼体现形式是不能用人的语言表述的，也不允许用人的文字存留于尘世间的。正法弟子所走过的修炼历程，或许只有真正成就圆满伟大果位的时候，才能真正见证那最神圣的伟大。正法弟子的修炼历程将作为未来不同层次无量众生的不同状态下的参照。正法弟子能够在正法时期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这是亘古未有的荣耀，无比珍贵，那是一个值得付出整个生命去承担的神圣的事业啊。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邪恶的黑窝背法发正念破除迫害的经历。我于2001年9月一天晚上8时左右向居民发真相资料，被保安构陷送派出所。我不配合邪恶审问，当时被绑架到邪恶的法教班，即洗脑班。洗脑班派两个陪教24小时监视，一名所谓的帮教首先安排看乱七八糟的电视光盘节目。我认识到这是旧的恶势力阻挠我发正念背法，我要突破它，听师父的话，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选自红银道中。排除电视节目光盘的干扰，彻底否定旧的邪恶势力的安排，在邪恶的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清除我身边周围所有的邪恶因素，彻底铲除邪恶法教班空间场上的旧的邪恶势力的黑手乱鬼。请师尊加持我，我要出去救人，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有时发正念铲除几大监狱、邪恶法教班上空旧的邪恶势力的乱法烂鬼，被师尊的论语、博大、真修、道中、苦其心志、别哀、感慨，有时还被出声。在邪恶的法教班电视时，一个所谓的帮教、两个陪教、三个人共同陪着我看电视光盘，他们总是出出进进，坐立不安，有时根本上看不到犹大到哪去了。两个陪教在门外抽烟，经常我一个人坐在那儿，电视开着，正好更便于闭目反反复复发正念背法。邪恶都怕靠近，每天看电视光盘。20天后，犹大跟我说，你愿意看什么光盘你自己选择。两个陪教只要待上3天，个个都感到难受，打电话吵着换人，不愿在这里，一个月轮换了5次，都是吵闹着走出去的。从早到晚，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场所环境下发正念背师父的法，有干扰就排除。有时我看到同修在邪恶黑屋附近外墙走动，呼唤我的名字，我看到了，听到了，同修都在帮助我发正念除恶，对我的鼓励很大。而且同修整体发正念，对所有旧的邪恶势力震慑都很大。经过32天的正邪较量，2010年十月的一天10多点钟，在师尊的呵护下，同修们的帮助下，我一个字没给邪恶的法教班留下，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邪恶的黑窝。通过向内找， 总结教训，发真相资料，抱着做事的心，当成任务去完成，还带点怕心。资料快发完了，产生了欢喜心，事情发生了不冷静，又产生了争斗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既然进了邪恶的黑窝，就什么都不怕，放下生死，让邪恶去害怕，不停地发正念，背师尊的法，一刻都不停。要有大慈大悲的心，善待黑窝所有的人，包括犹大，发自内心可怜这些生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他找回昔日同修的体会。看了明慧周刊456期找回昔日的同修一文后，也想把我和 A 同修一起找回昔日同修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共勉，让我们有条件的同修也把身边的昔日同修找回来，让他们重新回到师尊的正法洪流中来。因为师尊在最近的讲法《在精进》中说，我看这一切也都走在最后的尾声中了，只是很多人不敢承认这现实的一步步的展现，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我感到找回昔日同修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要做好的最重要的事情。去年大约在11月份， A 同修与我商量要到留屯去一趟，以前那个屯子有30多个同修，由于迫害现在一个都没修了。 A 同修跟我说，有个叫二哥二嫂的学法后心性提高了，可是现在都不学了，太可惜了。我说那我们俩就去一趟，说去就去，明天就去。第二天我们准时骑车上路，大约有10多里路，那天风很大，等到了他们那儿，我们的头发眉毛上都是霜。同修看到我们两个这个样很感动，那个二嫂子看到我们就开始哭，她说，师父我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我的师父，他哭我们也跟着哭。我拽着他的手说，你既然这样，师父不会放弃你的，你赶快回来吧，时间不等人呐，你都不知道师父有多着急，我们生生世世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亿万年的等待，到现在把家给忘了，到这里来就像住店一样。 A 同修说，你世界里的众生都在期盼你呢，你不修，你救的人他们上哪儿去呀，你要为你自己负责呀。师父说，一个生命在历史上的今天能够得到法，那不是一般的事，太幸运了。可是一旦他失去了的时候，大家知道那面临的是什么，是很可怕的。因为赋予那么大的责任和巨大的使命，他没有完成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和一个生命的圆满，那是成反比的，那个生命那真的要进无生之门了。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二嫂把眼泪擦了一擦说，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会自己走回来的，可是师父给我设的关太大了，我做得那么好，我的身体也没有变化呀，我上不来气，一边咳嗽一边发资料，不但病没好，还给我设了那么大的关，师父咋给我设了这么大的关呀。我和 A 同修一听明白了，是法理不清，把做事当作修炼了，分不清旧势力的迫害，而且学法也是有求于法，我们两个就从这方面与他切磋，一直到下午2点多钟我们才往回赶。那天风很大，一路上几乎都是走回来的，虽然很累，但我们感到很欣慰。回来后我们每次发正念时都带上一念，清除他们的空间场。隔一段时间我们两个又去看他，他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满脸怒气，问题一串一串的。我和 A 同修不被他的情绪所带动，暗暗地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并请师父加持。这时我们发现他说话语无伦次，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我悟到了那不是他自己。我两眼直射他的双眼，发出强大的一念灭，他不敢与我对视。 一会儿他就不像刚才那样的态度了，因为他不识字，我给他买个 MP3， A 同修教他，他也学了。他说，
我供了很多不好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敢扔。
我说，你现在不敢扔没有关系，等你什么时候悟到了什么时候扔，你现在就是学法。说到这儿，他说，我明白了，你们不要来了，等我自己走回来，我去找你们去。我说，你千万不要说你不学了，到什么时候也不能说这句话，你要想我一定学，一定走回来，只是时间的早晚的事。他答应了，把我们送出很远。大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来找我们说，你们走之后我就回来了，每天听师父讲法，过了好多关。有一次你二哥从外面喝酒回来，对我连打带骂，一边打一边狠狠地说，我让你忍，我让你忍，我都没动心，一点气也没有，还不恨他。从那以后，他看到我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也支持我学大法了。现在我可明白了，才知道怎么修了。我供过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让我扔了，我的身体师父也给我清理了，师父还要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说着他的眼圈又红了，说，
以后我会做得更好，请师父放心，请同修放心。
前几天我又去了一次，
看到他的状态很好，
而且他把他老妹妹和他们屯的又一个昔日同修找回来了。我告诉他们，刚刚走回来的同修不要急于做事，首先要多学法，知道怎么修，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找回昔日同修，其实也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真正做这件事情的是师父。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找回昔日同修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他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很大的天体，
那么一个得了法的大法弟子能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吗？只要他没走向反面，我们就要破除一切阻碍，把我们的同修找回来。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大山的文章，毁掉修炼人意志的安逸心。很长一段时间了，自己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了三件事，总觉得没以前精进，也找不到原因所在。学学法或与同修交流后可能好几天，但保持不了几天就又安逸懒惰了，就连每天的晨练都保证不了，不能按时起床，很多时候就练不全五套功法，讲真相也是不积极主动，没有紧迫感，碰到了就讲，有时碰到了也不讲，学法也不能达到尽心学法，人在这儿学法，心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的，心不在法上。我也知道不对，努力调整心态好一会儿，过一会儿还是不行，我茫然了，我究竟怎么了？以前精进的那个我哪去了？以前正念十足的那个我哪去了？我无数次地问自己，为什么总是精进不起来呢？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随着我一次次后悔自己没做好，真的有向内找的愿望时，师父就通过各种方式点化我，让我发现不足，找出原因所在。梦中梦到自己头发很长很散乱，心里说该理法了，醒来自己就悟到该好好学学法了。因为没有做到用心学法，才导致各方面的心态都不能到位，也就流于了表面。通过学法，自己也清楚地看到安逸之心是怎样一步步滋长起来的。由于正法进程的推进，表面环境显得越来越宽松，随之就想缓解一下内心的压力。自己这一不正的思想没有及时在法中归正，就是安逸之心越来越膨胀，表现出来就是晨练起不来，集体学法不想去，中午还想午睡一会儿。讲真相也是，心里还说我对谁也敢讲，但是我不愿意的情况我就不讲，对什么也满不在乎。由于学法跟不上，使我的安逸之心逐渐滋长并发挥了作用。这种在安逸心之下生出的满不在乎的心态，使其他的常人之心也开始抬头。
以前自己很少看常人的电视，即使看也是排斥的，看一会儿就觉得没意思，一眼就看穿了，就那么点事有什么好看的。可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这种满不在乎的心态，家人看自己也跟着看，觉得没什么，结果执着心起来了，家人不看了自己还想看，弄得最后学法进不了心，发正念思想不集中。直到看到师父的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什么东西灌进人的思想里就存在那儿了。人是有记忆的，说是记忆，这讲起来好像都是观念而已，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人讲话的时候，或者是要说服你的时候，呱呱呱一个劲儿往你脑袋里灌，就真的是向你扔东西。我才从这满不在乎的心态中惊醒。还有就是我对夫妻之间的这种色欲之心的满不在乎心态，师父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色和欲都是人的执着心，都应该去。记得我修炼的初期还不到30岁，我就特别注意这方面的修炼，做得还不错，可现在却在安逸心的膨胀下满不在乎了，久而久之竟然放松了修炼人的精进意志，并直接干扰到我的正念。虽然意识到自己不精进的状态是安逸心在作怪，但要彻底去掉安逸并非一件易事，正念一强好一阵，正念一弱又安逸，在时好时坏的心态中苦苦爬行，直到学习了师父的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后，才真正找到自己不能保持正念长久平稳做好3件事，不能彻底根除安逸心的原因所在，那就是具体参与正实法的项目越来越少，有时在安逸的恶性循环下就不去做了，说得多而做得少。师父所说，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不要在处事上为人上收获太多。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这一下子点到我的实处，这段时间在安逸之心的干扰下，该我做的协调和正实法的项目都没有踏踏实实做到位，在交流会上说得多，下去之后却做得少。我的状态影响了我们片儿的同修，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松懈状态，没有以前讲真相劝三退那么精进了，自己还满不在乎的认为是他们自己的事。学了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才从满不在乎的无奈中惊醒。当我一步步看清自己不精进的原因所在后，当我发出我不要安逸心，安逸不是真我，它是毁掉我修炼意志的魔，我要做一个淳朴的脚踏实地的大法徒，这一念时，我瞬间恢复了正念，天清体透。希望还在安逸之心的干扰下却步不前的同修认清安逸之心的危害，解体安逸魔的干扰，做自己的主，当自己的家，堂堂正正做好我们该做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谈不要执着于2012的时间。近来关于2012的话题多了起来，传闻中也都在谈论2012的冬至是玛雅历法中记载的本次人类文明的终结期，但是有的同修把这个日期当作未来法证人间的日期，计算着还剩多少天修炼就结束了，这种认识显然偏离了法。预言所设定的时间都是旧势力为淘汰宇宙众生而安排的，很多预言中所讲的事情都是旧势力的安排，如对众生淘汰数量的规定等等，然而正法中这些安排都已经被师父所根本否定。人类文明什么时候更新，具体时间是由师父来安排的，宇宙的一切生命都无法看到那个最后的时间，旧势力也只是看到了他们自己安排的所谓的正法的最后进程，但是那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时间和结果。预言的流传也是为了我们在最后的时刻救度众生时所用，预言的存在是为了告诉人们历史是被高级生命所安排的，人类必须遵循天意， 敬天敬神，才能获得美好的未来。其实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师父延长了的，为我们救度众生、建立威德而用。所以一切旧宇宙中的预言都不能描绘未来的状况了。2012只是旧宇宙法则下的一个日期，我们千万不能执着于此，让我们多学法，正念足，抓紧时间精进，按照师父的要求去救更多的人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谈对重视发正念的认识。明慧文章汇编重视发正念，我读了全部文章后体会很深，我建议同修们都来看一看重视发正念，尤其是那些至今都不太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和在磨难中的同修，更应该好好读一读。2001年我在琉璃师所时，看到师父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要求大法弟子发正念，我就开始了发正念。除全世界大法弟子四个整点发正念外，参加本地大法弟子发正念，几年来无论酷暑严寒还是在黑窝里，我都坚持每天发正念，起到了坚定信念、解体邪恶、减轻迫害、救度众生的显著效果。2001年我被绑架到劳教所不久，我就开始抗工，当我宣布拒绝奴役劳动的同时，我就开始连续发正念。大队长听说有人抗工，马上就跑来了，一看是我，转头就跑。管教队长跑来对我吼，你可知道你这样做的性质和后果？我对着他一边发正念一边说，你不要吼，你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你只要向上级汇报就没你的事。他转身就到所里汇报去了。他走后我还一直发着正念，过了不到半小时他回来了，并笑着对我说，刚才我的态度不对，你不想出工那就好好休息，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来找我讲出工的事。2005年我被绑架到监狱，我所在监区的几位同修共同约定，凡是集合开会等集体活动时就一起发正念除恶，这样做起到了整体配合清理邪恶、解体邪恶迫害的功效。监狱要求统一佩戴分级管理牌，法轮功学员不放弃信仰的全部要带红色严管牌，如不佩戴就要被严厉的处罚，但我们一个都不配合，同时加强了整体发正念的密度，有效地解体了邪恶迫害因素，结果监狱不了了之。由于大家都重视发正念，所以出现了一个能进行书面切磋交流、讲真相比较宽松的环境。从黑窝回来后，环境相对宽松了，由于没有了黑窝里那种邪恶干扰，对发正念就有所松懈。虽然每天也准时发正念，但是因为没有了紧迫感，发正念时思想常常溜号，精力不集中，没有真正发挥强大的正念作用。我也发现一些同修，特别是没有被邪恶直接迫害过的同修，对发正念也不重视，似乎可有可无。作为大法弟子就得做到师父怎么说的就得怎么去做，绝不能打任何折扣。表面看你没有被邪恶弄到黑窝里迫害，实际上你已经在被邪恶的严重迫害中了。你想一想，不按师父的要求做，那本身就已经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那已经是被旧势力迫害了，最终将是自己毁了自己。师父讲，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他们，那么他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他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见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
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每一件事都得做好。发正念是师父要求的其中一件事，那我们就要发好正念，这是信师信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救度众生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圆满的基本保证。所以作为大法弟子就必须严格按师父的要求重视发正念，并且要用心去发好正念。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救人路上的感悟。在我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之前，我的执着心比较多，尤其是怕心。我知道面对面讲真相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走出去救人是我们的使命。但我一想走出去找陌生人讲真相，心跳就加快了。平时的陈芝麻烂谷子，各种人心经常往出翻。于是我就学法、背法、发正念，决定把这些人心、各种不好的物质全部清除出去。后来这些心逐渐的在减少，只要不好的人心一翻上来，我就被师父的讲法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选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下决心一定走出去讲真相。刚出去的头两天张不开嘴，没有讲就回来了。第三天心想一定要讲，机会来了，看见一个小伙子拿着一个机器零件正在往电动车上挂呢，我走过去开始讲，一会儿这小伙子就同意三退了，又走一会儿给一位妇女讲，她也同意三退了。我心想这也没有什么难的呀，就在这样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了。每次讲真相回来，我都总结一下不足的地方，下回注意改正，逐渐的越讲越有经验，也能够随意的讲了。在讲的过程中，正像师父说的那样，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负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选自转法轮，有的还要报警。例如有一次，给一个卖服装的人讲真相，没说几句，他就大喊大叫，我可不退。他的声音都变了，就要报警。我想离开，在我转身时，这个人说，我家亲戚和你是一样的人，前几个月被警察抓走了，他要是好人，警察能抓他吗？我想我不能走，这时我以平和的心态反问他，那你那个亲戚是因为什么被警察抓的呢？是吃喝嫖赌了，还是坑蒙拐骗了，还是干其他的坏事了？他说这些都没干。我说这不得了，我告诉你，你那亲戚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别人的命才被抓的，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不是一目了然吗？他不但是好人，而且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你应该为有一个这样的亲戚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又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正在这时来了两个买衣服的人，我说祝你买卖兴隆，我走了。他说大姨祝你身体健康，慢走啊。还有一回也是给一个卖货的讲真相，他说以前也听人讲过，但那天买货的人多，他讲一会儿就走了。在这二楼也有人发过传单、小册子、光盘，我那天又进一步给他讲，他说原来是这样，你们讲的的确有道理。就这样他同意三退了。这就是整体的力量，同修所说的都没有白说，世人也正在觉醒。在救人的过程中，通过面对面讲真相，我真切地感悟到确确实实是师父在做，我只是说说而已， 世上的有缘人即带着我们去救度，看他们那期待的目光和得救后那激动的喜悦。他们得救后说：“谢谢了，慢走啊。”都是发自内心的。世人明白的一面真的清醒了，同时也感悟到了，在讲真相时，无论周围的环境啥样，只要心不动，啥事都没有，很安全。其实周围的环境也是随着我们的心而动而变。没走出来的同修，赶紧走出来吧，时间不等人呐。其实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就是那些人心放不下才觉得难。咱们修炼不就是修这颗心吗？所以说，赶紧放下各种人心去救人，救一个人就是救了一个世界呀。再有，我家有几个不顺心的事，自从我出去讲真相，不顺心的事都解决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帮着解决的，师父给我们的太多太多，可我们却做得很不够。今后我一定继续努力。在此，我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师父，谢谢您了。师父，我们很想念您。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他讲真相的体会。在现今的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接触过大法的真相，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天灭中共以及人类大淘汰等，都在他们的头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但很多人并没有直接听过大法弟子面对面地与他们讲真相，所以他们也很难把以上这些真相联系起来，更没有考虑到与自身的安危有什么关系，甚至有人还在错误地认为是法轮功在和共产邪党对着干。通过最近一段时间讲真相的实践，我逐渐摸索出一个适用于多数人群的讲真相的方法，让他们能够在短时间里系统全面地明白真相，对陌生人或者熟人都可以，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均可。一，以大家都知道或是认同的事情开头，以共产邪党的腐败、最近发生的较大的各种灾害、社会上流传很广的预言等大家都知道或是很认同的事情开头讲真相，往往会显得很自然，很容易切入讲真相的主题，也容易引起对方的共鸣。我最近讲真相的时候，都是从玛雅人关于2012年的大预言说起。随着2012年的临近，玛雅预言会越来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我们完全可以拿过来善用，但要按照师父说的，有些预言瘟疫只能作为讲真相的辅助，点到为止的要求去做。一般情况下，我会这样开始讲真相。现在大家不都在说2012年玛雅预言讲的人类要有大灾难吗？你确切的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他们可能说，不知道啊，也可能说，他们不是说地球要毁灭吗？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大法弟子一定比常人知道的更确切。因此，无论他们怎么回答，我们都会告诉他们，那件事情是真的，但不是地球毁灭，是通过大瘟疫等全球范围的大灾难淘汰很多的坏人。在过去，玛雅预言 99% 都应验了，这是玛雅人的最后一个预言。其实，为什么玛雅预言的准确率那么高啊？就是要我们相信这最后的预言，好让我们能够逃离这个劫难。但具体发生的时间不一定就在2012年12月21日，可能提前，也可能错后，但这件事迟早都要发生的。在这里我也想说，我们大法弟子可不要去执着关于2012年的各种预言，同时也不要对常人说的那么绝对，因为正法结束的时间修炼人也是不知道的。我觉得从玛雅人的预言讲起也符合师父说的，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因为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命运了，最执着的就是自己的生命了。当然，大家也可以用其他大家都知道甚至是认同的事情作为讲真相的铺垫，用自己熟悉的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方法更能收到好的效果。二，从真相壁切入到讲真相的主题。据我观察，现在很少有人没看到过真相壁。真相壁上的大法真相已经在中国大陆布下了很大的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至少他们都知道大法弟子在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天灭中共等。听了以上的话之后，有的人就会直接问你怎么做能躲过这个劫难，有的人也会表示怀疑，但大多数人都会愿意继续听下去。无论他们是什么反应，我都会把话题转到真相壁上来，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去探究预言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是要众生听大法真相，从而被救度。实际上，说完2012年玛雅预言之后，我就会接着说，实际上，要想逃离大劫难非常简单。你看到过在纸币上写着什么吗？一般都写着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命，那就是保命的方法，根本不是什么搞政治，或者是要推翻谁。你不想想，靠嘴说说，或者往钱上写几个字，就把谁推翻了，怎么可能呢？实际你只要做到两点就可以了，一是要知道法轮大法好，千万不要相信报纸电视上说的，在这里就可以把大法的基本真相和自焚伪案讲清。大法的真相真修弟子都会讲，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方式讲，在此不再细说。在讲自焚伪案时，我会说法轮功是佛家功，不允许杀生，更不能自杀，自杀的罪过更大，所以说那几个自焚的人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然后说出自焚伪案的几个破绽来，一般都会得到他们的认同。二是如果你或者家人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组织，就抓紧退出，用化名小名在纸币上声明就可以，心到佛知，用什么名字无所谓。在这里一定要强调心到佛知，这一点很重要，可以打消他们用化名退党不管用的顾虑。三，解释清楚三退与大劫难的关系。讲清三退后，我会马上说，你可能不明白，三退与大劫难有什么关系？有的时候他们会提出这个疑问，我就会说，其实法轮大法是佛法，教人真善忍，做好人，行善事，实际也就是天法。那么你想想，一个人做坏事做多了，都会遭报应，哪一个组织也好，政党也好，不也一样吗？谁如果取缔天法，迫害天法，那就是天理不容。如果你不退出，到天灭这个组织政党的时候，你就是他的一份子，你就得跟着遭殃。反之，如果你声明退出，那么他做的那些天理不容的坏事与你就没有关系了，你也就能够躲过这个劫难了。一般情况下，说到这里他们就会明白了，即使我们碰到思想僵化的人，我们的话也会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便以后能够被救度。当然我们在讲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对方的接受能力，看到他们有疑问的时候，最好多说几句，直到解释清楚为止。四，最后还要嘱咐他们几件事。一是告诉他们要通知他们的亲朋好友，并叮嘱他们，如果亲朋好友中有不相信的人，一定要想办法使他们相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退一万步讲，假如这件事情不存在，那我们也没有任何损失和危险。我在讲真相过程中说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会认同这个观点。二是告诉他们尽量要当面和自己的亲朋好友说，而不要在电话或网络上说，这样既能说得清楚，同时也能避免被过滤的风险。我想我们要为众生负责，也要为我们自己负责，实际也是理智的表现。三是如果对身边的熟人讲真相，可以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可以对任何人讲，但尽量要为我们保密，以免让邪恶钻空子，从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四是如果感觉他们的接受能力还可以，就可以让他们为已经逝去的亲人三退。虽然写了很多，但很多的时候几分钟就能讲完了，而且在讲的过程中看到有些真相他们都明白了，就可以跳过去接着往下讲。有的时候我刚开始说玛雅预言的人类大劫难，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跟我说，你就告诉我们怎么做吧，从而三言两语就把真相讲完了。从一段时间的效果来看也比较好，除了极个别受邪党文化影响较深的人之外，大部分都能很快明白真相。当然这也是正法弘誓以及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讲真相的必然结果。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深刻体会到，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有多么高明的方法，更重要的往往是我们的心态。只有我们学好法，本着慈悲的救度众生的愿望去做，把众生真正当作我们的亲人一样去对待，才会收到好的效果。而好的方法的本身 却会使我们救度众生的愿望得以顺利的实现。以上只是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具体做法，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大家是在大法中的一个整体，在大法中，在大法。